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是佛教里面最微妙的一种思考思想。无量如果从现在的数学来讲，就是无限大。其实无限大到就无限大，我们从这个一般来讲啊，可以这样说，用一个数学的公式来，比如说我们一个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的，就是零，那我开始读书了，那就开始是一二三四，而我们的知识是无限大，知识是无限大的，是永远学不完的，那就等于说无限大分之 n。 当我没有读的时候是无限大的零，当我读了那就零就开始加了，个十百千万加。所以无限大的零跟无限大的 n 就是个十百千万，你就加，不管加多少，这两个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读跟读了很多的书的人 n 上加，它的差别是什么呢？懂得数学人都知道，差别是等号。就任何东西不能跟无限大比，你不管这个 n 是一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亿十一百一千亿万兆啊，十兆百兆这样子，不管是金啊什么，一直还是零。换句话说，我们用世间法来讲，你学了一辈子，不要说我们学一辈子，所有人类的知识累积起来跟零，无限大的零是一样的，就你怎么学还是跟没学是差不多的。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庄子会说吾虽有涯而知也无涯，亦有涯虽无涯殆也啊，人之生也故若是盲虎，就对人是一个否定。所以西方这个怀疑论者就认为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无限大的东西。但是呢，那这边我们谈到这地方讲到一跟无量，这个无量就是无限大，一就是零。各位知道什么叫做零吗？零用佛法来讲就是真空。你看这个虚空是零哎，看不见摸不着，这庄子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啊，团之不得，你也抓不到，你也看不到，你也听不到，那就是道，因为它是无限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虚空，你说虚空有多大，谁没法指出虚空多大，虚空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包含，什么都不包含也什么都可以包含，桌子里面也有虚空啊。所以说真空才能妙有，因此我们佛家为什么讲空，就讲真空，真空就是零，零就是无限大，就你什么都会有。所以我们禅修要为什么要扫除那些妄念呢？就是把我们的心变成真空，当真空显现，所以才有一句话说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实际理地是真实无相的境界，那个境界就不染一尘，或者叫做一丝不挂。一丝不挂是一点丝毫的妄念执着都不能有，那个时候就是真空显现啊，真空显现的时候才能够无所不好无所不有。所以他说一跟无量就是所谓的无限大，就是零，零就是无限大。你想想看，一什么叫一？一就是它的基础站在零上面，二就是它基础还是站在零上面，所有东西都是站在零上面而有的数字。其实数字只有一跟零两个东西，对不对？就一跟零啊，二不过是多加个一而已了，三是多再加个一啊。所以零跟一之间是数目的本源，这就是我们讲到阴阳。所以电脑就根据这个二位数，不是十进位，二位数。所以我们讲到无极就真空啊，一动变成两仪四象八卦， 这就是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三生四十万物啊。其实这个一就是道体真空法界无极，二就是两仪，然后四象八卦都出来了，这很微妙的啊。所以说我们讲东方的思考，一切中心的开始是从零开始的，西方人就是有是从有，二是从一造成的，不可能从没有变成有。那我们东方思考不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要量体重一定要归零，所有东西一定要归零，你这坐标一定要归零，你不归零怎么会有一，不管正也好负也好，一定要从零开始。哎，这很奥妙啊，在数学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只是用个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否则什么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什么永远没办法去领悟的啊，这很奥妙。好，所以下面才有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大中现小是没问题了，小中现大就是我们讲这个其实就是广狭自在无碍门。那旁边注解，理是无碍法界啊，那么这边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这就是理是无碍法界。理是本体，是空如来藏，事是不空如来藏，是现象界。那么下面呢，华严讲到的原教特别的地方在事是无碍，这是华严的特别的地方，事事都无碍，事情跟事情，现象跟现象是无碍的。我们一般来讲，现象跟现象是有碍的，同样一个空间不可能有两个东西站在同样空间，那事是有碍的。但是华严讲事跟事是无障碍，这个是很微妙。那我们前面所讲到了这个地水火风的相生相克，这种灵灭，这个是互相有障碍啊，互相有障碍。但是呢，从华严来讲，它是没有障碍，障碍是从众生上的位上所建立出来的这些障碍。如果我们用公式来讲，理是无碍，比如说 A 等于零，比如说一个佛像等于零， B 等于零，桌子等于零， C 等于零啊， ABCDEFG 都等于零，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 A 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回来，这是公式嘛？既然每一个法，每一只不管它是大都小都等于零的话，那当然这个 A B C D 是一样的，这就是事实无碍啊。这是用数学公式来讲啊。那为什么我们等于 A 不等于 B，B 不等于 C 呢？那是我们没有证到那个零。所以才有这些障碍在这个地方啊。因此说我们禅修为什么要回归它，我们的心的本貌就是真空的，就像镜子一样，它本来就是亮的，就是空的，所以它是空的，所以它照任何东西都清楚。如果它不空，有灰尘，它当然照不清楚了。好，我们谈到事是无碍法界，讲到事无碍法界，在这样的说一说，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刚刚讲的广狭自在无碍是讲空间的无障碍，那实际上还有时间的无障碍，所以才会有什么呢，比如说一夕之梦翱翔百年，一夕之梦翱翔百年，一晚上的梦可能有百年，就像那个黄粱梦一样。所谓的百年，所谓的时间，也是我们众生心所限。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天，天人的四王天，一天是等于我们五十年，更高的天忉利天，一天等于我们一百年，还有一天等于我们几千年， 或者几万年、几千万年都有。为什么？我们的一天，所以庄子讲了，佛有朝生暮死，就差了一天呢，很热闹的一天呢。我们觉得一天，那他朝生暮死啊。可是有的天人一看，他一天，我们朝生暮死啊。甚至于他看到我们人生从这小孩婴儿长大，然后呢死亡，就跟花开花落这么快就没了。他的时间看我们就这么快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间是假，假象。所以我们就看这些啊，三界六道有关时间的差异性都是各有不同的，都是唯心所现，所以叫时间是假。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呢？时间是假的啊。唯识中也是时间是三位差别心王心所设法，三位差别所有的。那中观也讲到时间，时间像上中下一样的，所谓上中下就是左前后左右一样的。我坐在这边是中间吗？这边坐一个人，我坐在左边，这边一坐一个人，我在中间，两边都坐人，我叫中间。是，所以说我一下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中间，我始终没动。那为我到底是中还是左还是右？世俗定义嘛。你这边坐个人，你说左边有个我；你这边坐个人，右边有个我，两边都有人，我是叫中间。所以时间也是一样啊，有昨天，有今天，有现在，有过去，有未来，是见是差别造成的。你说现在，现在已经过去了，刚刚的现在，现在是过去，等一下我们说将来，将来等一下就变现在，现在又变过去，将来可能变过去，将来也可以变现在，将来也是将来，过去的东西也再早它就是将来，那当时叫现在。所以到底现在过去未来它有实在的吗？假。所以时间也是假象，众生为而造成的啊。那证入空性以后，一切不生不灭，哪有过去现在未来呢？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有东西南北，你跳出地球，请问这个东西南北在哪呢？你在地球跳出之后，在外太空哪有东西南北啊？东西南北是在地球上来说，哦，有个南半球，有个北半球，有一个经纬，然后这边叫东，这边叫西，这边叫南，这边叫北，才有一个东西南北嘛，才有个空间的方向的产生了。你脱离这个方向产生哪里呢？同样我们想有轮回，轮回像个圆圈一样的，这轮回，哎，这轮回轮回，请问这有过去现在未来吗？啊，不是，过去是现在未来是，就像在转圈一样的，转不出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世间相都在缘起差别相所造成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原教的思考呢，就打破这些思考。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华严经里面讲说，念结缘融，一念跟一结是圆通的。所以有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说，哎，这一个山洞啊，已经有几亿年没有见阳光了，它永远在这个地方，地球开始就有了。我们做个假设，今天突然有个人拿个火把一进去，一刹那不要半秒钟，整个隧道就变成大方光明，不要经过一亿年，刹那之间就超过一亿年了，就是念结缘融啊。这就是念结缘融的观念。我们说，哎，这个经过多久啊，我们才能够如何，经过多少时间，那这个时间是假的。好，所以说在佛家在修法方面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会说，佛家讲饥来吃饭困难眠啊，行住坐卧，跳山运水迎宾送客，这都是事项。迦卢托他都能从事项当下了解那个本体的话，那个不生灭不灭的本质的话，他就是圆通了。他就事事都是无碍，那喝茶也是可以开悟。也是修学佛法，也是远教，他布施啊，也是 持戒也是，忍辱也是，精进也是。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讲说，四六度、理六度、称性六度。什么叫做四六度？四六度说布施、布施，那布施里面称法施、财施、五味施，这个差别相啊。啊，那么持戒是忍不忍辱、精进、般若、禅定不一样。可如果他三轮体空的话，布施跟持戒、忍辱、清净都是三轮体空，其实他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有句话说，若人静坐须臾寝啊，胜造河沙砌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行成正觉。为什么呢？我去问个宝塔，哇，我有功德，那是相，可是不如我静坐须臾寝。我静坐须臾，我啊，宝塔它是无常性的，它会有生住异灭的，所以你的宝塔还是着相的布施。着相布施犹如仰见色虚空啊，视力尽见还的见还堕啊，得到来求得来生不如意。为什么？虚空是无限的，所以如果你静坐的时候呢，你心能够一念静心，它能证入空性啊。为什么色见会下来？因为虚空是无尽的。假如说我们在做这些六波罗蜜的时候能够空性的话，那就是无限，无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的，那是空性。所以他说仰见色虚空，就说明的是着相的它永远是有限的，不着相的它是无限，就是无限大零，零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也是什么都有，这个很奥妙。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呢，我们说为什么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啊，时间空间都是无障碍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好，下面请各位看不动道场遍十方界。什么叫做 不动道场？所谓妙山总持不动尊呢，它不动道场了。我们常举的例子，月亮在虚空，千山有水千江月，它都可以奔升千百亿，可是月亮动了没有？月亮没动，还在虚空啊。因为它不动，它可以骗千百亿，不动道场啊，可以怎么样骗十方。佛在说法的时候也可以奔升千百亿到千百亿的世界去说法，为什么呢？也是这个道理啊，他不动道场，一真法界不来不去，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也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对，我以前举个例子嘛，就是那个时候在打棒球，在南美，我们坐在电视机前面，对不对？倒杯茶，我们就会看到南美几千里、几万公里、几千公里之外的人在打棒球，我们怎么样？不动道场啊，我们就看见人家。他的场子也没移到我们台湾来啊，可是我为什么看得见？我也没去，他也没来，但是我就可以看到，就在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这个道理。好，下面再看身含十方无尽虚空。这个身指的是法身。这个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心是讲真心，佛是讲法身，众生也是讲众生的心，真心其实都是一个，没有差别。讲法身是骗一切处的，法身骗一切处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跟阿弥陀佛的法身没有这个差别。叫虚空还有两个虚空吗？虚空没有两个，我们共同都是一个虚空，没有两个。所以法身其实我们都有，都是法身，只是我们没有证道而已。并不是说没有证道就没有，就好像说并不是你不知道东方，东方就没有，你不知道它还是有，你知道它还是有，一样啊，一样。我们的法身是 十方，含十方，无尽虚空，含藏有无尽的虚空。下面说，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围城里转大法轮。一毛端下面有个说明是四，正报的最小者，宝王刹意思是一报是最大者，于一毛端能现佛之刹土，是为小中现大。佛刹虽大呢，亦不坏毛端之相，是以大中现小意，何知即世事无碍法界也。现在比如说有这种针孔照相机，针孔照相机就像一毫端一样，它这么小，怎么看得见它就看得见呢？可它怎么可以当照相机？你可以把它放大，你想放多大，你看你想放多大，它就变多大。那不是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吗？小大无碍，广狭自在无碍吗？就世事无碍，这个道理的。我们的表也可以当电视机啊，对不对？也可以，只要你看清楚都可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以前呢，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这理学家是用了说，月映万川。这个月天上月亮啊，千江有水就千江月，万江有水万江月。而这个千江水的月亮，不是千分之一哦，不像分蛋糕，一千个人每个人千分之一，它不是。千江水的月亮都是圆的，并没有分割掉，它都是圆满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机，跟我的电视机看到你的家，每一家所看见电视机都不是说万家灯火每个人万分之一，不是，每一家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是几英寸的它就现几英寸，它绝对不会跟你分割，不会，这都是圆满究竟的。他讲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无物没有，无物都有啊，没有不是一个太极的，道理也是一样。一法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都是圆满的，这个道理啊，这很奥妙的，这哲学上的道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呢，我们举这个例子啊，比较容易懂。所以下面坐围城里转大法轮啊，围城是四。一报最小，佛说法是啊，是大，不是报是大的，能在围城里转法门，是小中现大，正现身说法时，能见围城不大，是以大中现小意，此意属于世事无碍法界也。所以在很多经论里面，有的时候常常会说十方佛如何。怎么样，佛在菩提树下说法，又能够分身千百亿，如何如何，其实都是一即一切。如果说我们要用佛学的理论讲，佛他是法身，天现出无形无相，可是他会显现出报身，会显出化身变化身，就是一切。比方说天上一个月亮啊，不生不灭的，然后分身千百亿的，那就是应化身，分身千百亿这个说法。所以这些很多的道理啊，所以有所谓的未曾有十二不经里面未曾有，或者是华严譬如说入不思议法界品，都是不能用我们的凡夫之见去思考的，那他用个不思议，用这样的方式，像这些其实不思议境界。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说出一个所以然，有思义的那个去思考不思义的。所以因此啊，有时候佛经啊，它就会用放光的方法来表达那个啊不思义的啊，表达那种很深的那些意思，用放光的方式，用这种暗示的，用这种表法的各种方法来表达我们没有办法用常情去理解的一切境界。那就是换句话说，超现实的，超时间超空间超现实的一种方式，那是佛法的一种，所以他们用不思议来解释这些。 那不了解的话，那就说那个是矛盾的。那佛明明是一个肉身嘛，那他呢怎么能够分身千百亿呢？那就是宗教的一种理想境界，或者理想佛，他想象的，想象你玄想可以随便想，那就用这种世俗气的角度来去想说，因为我们常情没办法测度嘛，佛的境界当然不是我们常情能够测度的了，可是所以他就用这种的类似这种的思考性，就是说这一大段在说明说如来藏啊的里面是非常怎么样微妙非常奥妙的，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前面的这些都是有它的理论，很有逻辑的一套一套的方式来展现出来，那都不是我们能够常情能够去领悟的，它是借着这些比喻啦，或者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慢慢推理的过程。然后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谈到了如来藏这个本体奥妙的地方，就讲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所以讲来讲去还是在发挥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一个是无量之间是没有障碍的，但是非常微妙。一个就是不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相跟相之间就是四十五万，一个是空跟不空如来藏这个这两之间的这个奥妙，在这一大段里面的说明。当你到一个真正真空境界的时候，所显现的不空如来藏是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微妙的，到这个地方稍微去点到一下这比较难说，所以花了很多的语言。那真正去了解它的话，我们就要去读我们一般在讲到大部分都讲，比如说色即是空，就是讲这两个的关系，缘起性空性空跟缘起是这样子比较能谈到说一跟无量或者是四十五万跟理事五万，来谈到四十五万，这更玄妙了。所以华严上用四法界，用六相，用十玄门来形容这其中的奥妙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智严法师在研究华严经十地品的时候，他没办法去领悟它，所以就有一个义僧就告诉他，你要静坐思维，在这一品里面你要去透过你的禅修跟理论结合，你才能领的悟得进去，会得进去，否则用我们的思维心很难达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去理解这个境界，也不是一触可及的，也是经过了一些实修的功夫跟教理来结合。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教育部开放这个研修学院，也就是说把教理不是光是学术研究，还要跟这种实修的做一个结合，做一个理解才不会落入玄学这样子，也不会怕别人说学者去研究佛学，又把佛学当作世俗地的学术去研究，这会产生蛮憨，产生问题的，是这样。好，最后我们看灭尘何觉故发真如妙觉明心，这就是前面说到我们众生是被觉合成，所以呢产生了各种的障碍。那其实我们不了解这种从这个如来藏心里面所显现出这种非常微妙的这些思维，那只有怎么样灭尘何觉，灭掉这些妄尘，然后合乎我们的本觉，才能够把这种真如妙性本觉沾染之性妙觉明性，也就是前面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道理，作为一真法界的境界才能够开显出来所以这一大段呢就是来请各位到这地方看看我们科判表的66页， 干嘛六字经这一段有表的部分，极显圆融，依迷雾心对变缘起。那前面讲到迷雾，因为啊，依染缘起，直成有爱，因为迷就染污的这个缘起啊，就产生障碍。然后呢，反过来说，依静的缘起呢，就融成无碍，没有障碍。障碍是由随心而有的，所以就把这两个做了一个对比的，从文学上来讲就是属于对比的一种叙述，差别性就在这里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所以他在讲这个圆融啊，什么叫圆融？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在谈到这个楞严经啊，他的啊一种思维方式呢，是属于哪一种思维方式呢？在我们的表解里面呢，有啊有所说明。这个大家可以啊，这个翻到我们表解的第四页，第四页，此经正属宗教兼明顿教跟圆教。就是说这部楞严经它是属于正属，就是主要它所表显的是属于如来藏的思想，就是法相中有法性，迷中有悟，众生中有佛性。兼明顿教圆教，顿就是啊是当下相中有性，歇即菩提，不像唯识要转世成世经过多少劫，慢慢它是当下。圆教就是圆通无碍，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门，四意交彻，四相无碍，乃至四所外。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注意了，就是我们常说啊，有的人说我们研究论文研究学术，这个上次就是我们就考一个学生一个博士论文啊，他那个还不是正式提出，只是一个初稿，那要经过一个审查，现在要进步好几步了。但是这个学生忘记写研究方法啊，就有个老师说研究方法不重要，为什么？研究方法是等因奉持，就是例行公事了，都要有个研究方法。那就是说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大概就是这些就研究方法了，你一定要有这些。但是我认为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什么叫思维方法呢？就是说这边就是思维方法了。这部楞严经主要他讲的是如来藏思想，是属于宗教小始中顿圆，它不是属于阿赖耶缘起的。但是他谈到了阿赖耶缘起，那是属于相，但是阿赖耶缘起要转世成世慢慢转，而宗教的思想是当下相中有性，所以它是属于如来藏的思想。另外它又有顿教当下，又有圆教的思想在里，所以但是你如果没有如来藏这个基础的话，你后面的顿跟圆就着不上力了。你必须要说是相中有性，相就属于四法界，性是属于理法界，以这个性相两个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然后才能相中。我们从相中见到性，相是从性显的，相一定有性，性一定要借着相才能够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有了这个基本才有顿，那有了顿之后 刚我们说 A 是零 B 是零 C 是零，所以 A 等于 B 等于 C 才有45万才能着上来原教的思考，所以这个是思考方法，否则脑袋就宕机。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个电脑会宕机，就两个不同系统一撞在一起它就宕机，它没有办法反应。换句话，有的人的脑袋转不过来他也宕机，他突然停顿了，他听不懂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哎，就有个老师说，哎，你这个是属于好像这个可以思维，这个突然就好像很悬了，超越时空了。他说那两个矛盾，这两个思想矛盾。我说 no， 我说不矛盾，这个是属于世俗体的，所以他讲的是合乎我们思考能够，这个属于超现实的一种方式。一个是思义境界是世俗体，一个是不思义境界。我们要从思义境界怎么达到不思义境界，华严经也是这样的，从思义境界达到不思义境界，否则你的不思义境界永远是个不思义啊。那也不必说，也不能说，也为什么根本都达不到嘛。所以他还是要从某些思义境界啊，然后再达到个不思义境界，还要这样分。就像说禅虽然不可说，可是他还要去说，禅虽然不是语言文字用这个外表的形词，但是他还要借着语言文字跟外表形词去了解那个不可说不可思议的部分，那才能够，否则怎么样都没办法达到，跟我不相干，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呢，还有的就是说他根据了这个道理，也有的人呢、啊、这样说、啊、他说佛经呢，有的人他根据这些道理，譬如说原本你他的原文经典就是这样的，可是呢我们看楞严经大概有50-60种注解，金刚经也是一样，每个人注的方式不完全相同，因为他的判教他的思维，比如他这个是用十门玄谈的方式来思维的，来去解读的。那可是有的人的学者他怎么讲，他说哎，这个是这样去解释，他是非常有想象力，是一种美丽的错误，美丽的错误，他讲了很搅扰。我就说 no， 我认为这是创造的诠释学，他是用一种诠释的方法，他又根据他所学的，比如他学过华严，他学过天台，他可以把那个教理呢更融通的来解释。就像刚刚讲的这一大段经典里面有，可是你要怎么讲清楚呢？真的要讲清楚，你要把华严的四法界观，华严的这个五教啊、哦，上次我们解释消始中顿语，华严有四个缘起观，一个是业感缘起观，它是讲六识，讲十二因缘的；一个就是赖缘起观，是实教，讲这个相，把相；一个就是如来藏缘起观，就是我们现在讲如来藏相同有性，性相两个之间的关系；一个就是一真法界的法界缘起观，法界缘起观就是45万离15万，所以它是有 step by step 有个次序上去，你先要由这个业感缘起12缘起的讲四相界生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关系，讲四法界，然后来讲到死教，死教就空死教相死教，一个注重空，一个注重有，然后宗教呢就是空有之间的关系，原教就是不但空跟有当下，顿教原教就是有跟有之间，法相跟法相之间还是圆通的，所以这样的次第就非常清楚了。这是他把五教十宗把它整合来解释，所以刚刚那一大段话什么啊，不堕道场含遍十方，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为什么一为无量，无量为，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个逻辑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他就讲了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之间的一个关系，也要真空的时候他才不障碍那些好像会障碍的地水火风那个矛盾东西，你所有万象不离开地水火风嘛，它就是无量的可以相通了，可以圆通了，所以他就从前面那一个有爱，你说会灵灭嘛，我告诉你不灵灭，不是有障碍的，它是相通性的，所以他要强调这个部分，就讲了这一大段。可是你要把这一段讲清楚要怎么办呢？那就讲六相十玄门，四法界观啊、哦、或者华严也有叫三法界观，才能把这个东西解释清楚。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些来判教。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晓得，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好处在哪里，要非常清清楚楚，不是混混乱乱的，混混杂杂的。这个就是我们汉传佛教里面祖师的他们在整理解读阅读经典的时候，他们消纳吸收经过多少年的时间，又吸收前人智慧，产生这一套的一种非常精密的，好像科学一样，非常精密的。你看那这个表姐多精密呢，对不对？一丝不苟的，不是浑浑沌沌的啊。有人把那原教就是什么都可以，就是浑浑沌沌啊，什么都是就什么都不叫，就像打太极拳，一个西瓜切两半，随便乱打，什么打都是。那个太极拳有什么可贵？对不对？那谁都会打嘛，只要你会乱打就，反正你啊乱掰都可以啊，就产生问题。好，这是我们顺便把这一大段啊，这个把它又跳到前面这个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没有把这一段叙述它，因为听不懂啊，讲话是白说，对不对？气理不气机就是要白说，气机不气理就是魔说。那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再照顾到后前面才晓得，哦，原来它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体系把它建立出来，非常精彩，非常我们这个传统佛教的这种前人智慧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用这些东西用在文学上面也非常好，因为它非常精密啊，不像西方人说啊不科学，其实非常科学的，但是它有它的一套思考方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啊。这也说我们为了成立这个研究学院去钻研的，因为这一套现在学术界已经慢慢陌生了，就是说他只晓得学梵文、学巴黎文、学藏文、学些语文，把这些这个文本资料的解读忘失掉了，或者忽略掉，甚至于说也不了解了，这非常可惜的啊，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成立这个来专门研究的汉传佛教为主，而不是说我懂得中文我就懂得汉传佛教，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要把古人的经论，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论呢，把它消纳，从它的这些把它取经用红啊，意义在这里。好，我们今天到此。